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在2025年到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以及这个公司在海南的业务展望，还有它的利润率的变化，包括它在电商和海外市场的拓展，以及市区免税店的发展机会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没错没错，
对，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点。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的，
咱们先来看看啊，就是这个海南的业务展望和投资建议。那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问一句啊，是什么让管理层对海南的这个免税业务的增长这么有信心？
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第二个就是新出台的一些利好政策，然后第三个就是入境旅游的逐步恢复。
哦，
那这三个因素其实都在推动海南的业务不断的向好。
那他们在市场推广上面的投入是不是也有一些成效啊？
对，因为他们的这些营销的手段确实带来了客流量的提升，然后转化率的提升和客单价的提升，所以四月份即使是海南的淡季，但是他们的销售依然是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啊。那最近海南免税的这个品类结构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然后他们未来会在哪些新的方向重点发力？
现在服装、手表和珠宝这三大类的销售已经超过了整体销售额的一半，其中珠宝的增速是最快的，手表的表现稍微差一点，化妆品和香水在2025年是个位数的增长啊，主要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但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中缅的这个正品的口碑现在也在慢慢的回升。
那其他的品类比如说像电子产品和国产的品牌表现怎么样？
电子类的产品其实在2025年的四季度是卖得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因为购买的限制所以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政策一旦调整的话应该还是有不错的增长空间。
哦，
那国产的品牌是自从政策鼓励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引进了嘛，销售也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势头，未来的话他们也会重点布局健康和 wellness、 运动和户外以及黄金这几个板块。
那这个三亚的太古里项目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它是怎么和中缅的业务形成互补的？
三亚太古里的这个三期项目会在2026年年底有一部分开业，然后2027年全部完工。这个项目是由太古集团来主导招商和运营的，那里面会有一个高端酒店，计划是2026年年底或者2027年年初试营业。整体的话会打造成一个集旅游、购物、度假于一体的一个综合体，然后通过免税和有税业务的联动，他们希望能够让游客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平均停留时间超过5个小时，
感觉会成为一个新的地标啊。那花旗对于中缅的投资建议和目标价是多少？
花旗给的评级是买入，然后目标价是100块钱，那这个对应的股价的回报空间是 52.4%， 加上他们预计的这个股息收益率是 1.5%， 所以总的预期回报率是 53.9%。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利润率的走势啊。那公司最近毛利率和净利率提升背后的主要的推动力是什么？
毛利率的提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销售的品类里面高毛利的商品占比上升了，然后另外就是促销的力度比以前收窄了，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所以采购成本也下降了。
明白了。那净利率呢？净利率的提升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吗？
净利率的话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就是政策的红利，然后一些大型活动的举办啊，签证政策的放宽，三亚的一体化项目，品类和品牌的持续的优化，以及成本的严格管控。这些东西都是帮助公司提升了净利率，然后管理层对于未来利润率的进一步提升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的，那关于线上业务的策略和电商平台的整合，最近这个中缅的线上销售的占比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他们在不同的区域电商业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调整？
现在线上销售的占比已经降到了 30% 以下啊。然后上海的这个团队在做一些架构的调整，海南和前海的业务还是比较平稳的，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电商事业部，把这三个地方的平台都整合在一起，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整合来提高整体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
了解了。
那他们在整合了电商平台之后具体是怎么来加强线上线下的联动，以及怎么把这个海南的平台优势辐射到全国的？
就是他们会用一些数字化的工具，在顾客离岛之后还可以继续的互动，然后吸引他们再次消费。同时呢，三大平台在统一会员体系的基础上会各有分工，然后发挥各自的优势，尤其是利用海南的这个平台资源把商品销售到全国各地，而不仅仅局限于在海南的门店提货。
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中缅最近收购了 DSS 大中华区，那这个收购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好处？然后他们在海外扩张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
这个收购其实在2026年的3月19号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整合之后的表现也完全符合管理层的预期。
哦，
那 DFS 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本地和国际的高端客户资源，再加上系统的打通，数字化和 AI 能力的提升，让他们双方的协同效应也更加的明显。
听起来不仅是客户资源，管理和技术层面也有很大提升。没错没错，
然后公司也专门任命了新的首席运营官来推动业务的优化和扩张。那海外市场依然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他们也在积极的评估一些新项目，然后也跟 LVMH 集团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期待在三亚的太古里三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看来未来发展一片向好啊。那关于市区免税店的发展，中缅在这个领域有什么新的进展？然后跟其他类型的门店有没有什么协同的玩法？
公司目前正在跟相关部门沟通，想要进一步的优化市区免税店的政策。
嗯，
那这个业务模式也还在探索当中，所以现在市区店的销售占比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他们在门店的布局上面，或者说在商品的布局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现在已经有超过10家的市区免税店在营业了，然后商品的品类和品牌也在不断的丰富啊。那部分门店，比如说像深圳店，还开通了线上购买的服务。公司也在通过统一的运营和会员中心，让市区店和港口店能够资源共享，相互带动生意。
好的，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估值和风险的环节啊。那花旗是怎么给中缅 A 股进行估值的？然后用 DCF 模型的时候都用到了哪些关键的假设？
花旗对中缅 A 股的估值是采用现金流折现法，最后得到的目标价是100块钱。
嗯，
那在这个模型当中用到的 WACC 是 10%， 然后无风险利率是 2%， 市场风险溢价是 7.6%， 贝塔系数是 1.05， 然后永续增长率是 4%。 明白了。
那中缅 A 股和 H 股在估值上面有什么联系吗？然后 H 股相对于 A 股的折价是怎么来的？
中缅 H 股的目标价是96港币，是在 A 股目标价的基础上打了一个 15% 的折扣。
哦，
那这个折扣幅度基本上就是跟其他的 A 加 H 的消费类的公司的历史的折让水平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折价其实并不是因为公司的基本面，而是市场的特性造成的。
是的，就是虽然 H 股在消费板块里面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它的中长期的增长也比较稳健，但是它的折价率还是比整个市场和它的同行业的公司要低，主要是因为这个流动性啊，以及一些投资者结构的差异导致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投资中缅主要会面临哪些风险？这些风险会不会让股价很难达到目标价？
最大的风险有三个。第一个是政策风险，就是如果说免税牌照发得多了，或者说外资可以进来参与竞争了，那行业竞争肯定会加剧。
嗯，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有什么突发事件或者是经济下行，影响了游客的数量和他们的消费意愿，那也会有影响。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说进口关税降了，或者说跨境电商的政策更宽松了，导致不同渠道的价格差缩小了，那中缅可能也会失去一些优势。
好的，今天我们把中缅最新的业绩、各条业务线的进展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都梳理了一遍，然后也看到了公司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之下依然展现出了比较强的成长韧性。
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